刚才讲到，这个劝供养的受持的第五端，受以转奉。观世音菩萨接受无尽菩萨的一路供养之后，随时转而供养当时在灵山会上的两位佛。所以即使观世音菩萨悯诸四众及天龙人回人丹受其引路，就是为了怜悯众生，无尽意菩萨是为众生而供养，那么观世音菩萨是为众生而接受无尽意的供养。那么接受过来之后啊，他自己并没有拿来受用，为什么？凡是菩萨自己都有璎珞宝珠的庄严，那么当然观世音菩萨自己本身也是有璎珞庄严，他用不着再多一套啊，因此他把这个接受的供养拿来转供于佛啊，一方面表示他不受诸受而才是就近正受，一方面表示回因向果，菩萨是因，佛是果啊。那么分作二分，表示修因的时候修的四理二因，所以叫做二分啊。我们修行有四相上的修法，有理观上的修法。四相上的修法，例如深夜恭敬礼拜，口业称念圣号读经啊，意业那么至诚这个恭敬啊，这是四相上的表现。理观呢，就是修观的法门啊，例如观心啊，修种种观法啊。那么修行不但是用身体的四相上修，更重要在心理的理上的修法修观啊。那么这个修因有四理二因，所以把他这个接受下来的供养供品璎珞宝珠分成两份啊。那么把它回供于释迦牟尼佛跟多宝佛，所以一份奉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其中的一份呢拿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奉献给释迦牟尼佛，一份奉多宝佛塔。哎，你看这个文字就可以知道当时释迦牟尼佛已经离开宝塔，是在灵山会上，多宝佛的宝塔是腾在灵山对面的空中，在空上，在空中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把他接受下来的璎珞宝珠分成两份了，一份在灵山会上当时法会上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一份供养这个多宝佛塔。他这里不是说供养多宝佛，供养多宝佛的宝塔，因为他门已经关起来了，就把这个宝珠啊又供在他的上面啊，就是供养多宝佛他啊。所以这个把四离二因回向于这个法身报身的两种果地啊，佛有法身有报身，见到的释迦牟尼佛是应身啊，那么法报二身呢是以这个供养来表现，回供二佛，供养多宝佛就表示供养这个法身啊，因为他是过去佛，现在是宝塔里面而法身是光明遍照无处不具树雄红边，所以一份先供就是供养多宝佛，就表示供养法身，一份供养释迦牟尼佛，应身即报身啊，以佛的应身来表示报身佛，所以这一份供养释迦牟尼佛就表示供养报身佛，同时应身具足啊，即应即报，所以报身与应身啊，这个是没有两样的。那么因此供养释迦牟尼佛表示供养报身，所以叫做以四离二因啊，回向以法身报身的两种果地啊，所以叫做回因向果啊。多宝佛他供养多宝佛表示供养法身，供养释迦牟尼佛表示供养报身佛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就是这个受持的第五段 说完了，最后一段是佛的解叹啊。那么总结上文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圣德，所以经文说无定义，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总结第二番的问答，无定义菩萨呀，你看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有我上面所说的别大总大啊，所有表现出来的自在神通之力，自在啊，一月遍映千江，那就是自在。天上月亮没有来啊，地上月亮也不是新生啊，那么同时显现在千江有水千江月，观世音菩萨的视线在十方法界度化众生情况也是一样，好像天上月亮啊，那么尚且能够天降幽水天降月，何况是菩萨呢啊，所以他自由自在的在十方世界显现他的神通啊，这个道力来教化利益娑婆世界跟十方世界众生。因为无定义问的是问他怎么样子游化娑婆世界，所以现在佛的大佛就是说他用这种自在神通之力啊，游化于娑婆世界啊，那么当然十方也就包含在里面了，因为问的是娑婆，所以大的就是不超出他的问的范围，也在娑婆。到这里为止，长文长行的文字说完了，后边是句中啊，这个句中啊，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翻译法华经的时候是没有翻这个句诵的，只有长文，就到这个游于娑婆世界，接下去就是持地菩萨证明了啊，就后边句诵之后的持地菩萨的证明了，没有句诵。那么这个句诵啊，是出在天平法华经，有隋朝达摩几多谢那举多这两位法师合并起来翻译的法华经，叫做天平妙法莲华经。所谓天平，就是根据鸠摩罗什翻译的啊，按照原文照抄，那么认为他有所缺略的把它补充啊，所以叫做天平啊。实际上品目并没有添加，不但没有添加还减少啊。原来28品在他这个天平法华经只有27品啊，因为把这个提婆达多品合在前品之内，所以只成为27品了。那么这个天平啊，就是说他在这个各品经中有发现有缺略的地方啊，把它添注啊，并不是说品目增加啊。那么他所添的普门品的重诵就是其中之一啊。后人都认为法华经原来啊，在梵文里面就有这个重诵，有这个句诵啊。那么鸠摩罗什三藏翻译的时候为什么不翻呢？智者大师的解释里面他也没有说明，不得而知啊。就是这观音一书记啊，四明尊者，宋朝的四明尊者也说这个不晓得翻译的人的用意，他为什么只翻长文而不翻句诵，用意在哪里不得而知。不过我查前面最早翻译的西景竺法富三藏所翻译的那个正法华经啊，普门品一样是没有句诵，也是没有句诵。我以我的看法，很可能竺法富的译本的翻本跟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翻本啊，可能普门品原本就没有重诵，可能原本就没有重诵，不是说原本有而故意不翻，我想他不必这样做啊。如果原本有，他为什么不翻呢啊？那不翻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不翻有比翻的好处吗？他当然可以不翻了，应当不会有的啊。如果不翻不如有翻，那就不翻就翻有不好了啊。那么后人既然认为梵文里面有，可能这个法华经啊在古代在印度很普遍很流行，而抄写的本子啊 免不了会有脱漏的，会有缺略的，很可能当时鸠摩罗什三藏翻译的《法华经》的这个原本啊，普门品原来没有聚诵啊，他的翻本没有聚诵，因为这个翻本不是他带来的吧，他不一定他能带那么多书来，很可能是另外有人带来的《法华经》的翻本，他拿来翻译，那么可能原本里面没有啊，他就不能翻了，原本没有他怎么翻了？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原本来对照，就是有我们也不懂，因为不懂翻文呢、啊。那么到了天品《法华经》啊，隋朝翻译的本子原本就有这个聚诵啊，而且这两位法师翻译的天品《法华经》啊，很可能是他自己带来的啊。那么他认为这个原本有啊，所以要加以补充了。这个很可能在当时古代抄写的时候啊，或者是漏掉这一段重诵，或者是古代这个贝叶的经啊，它一张一张不是纸，兽叶子，印度的贝叶，贝叶，它这个兽叶子刻的经文，这个兽叶子一张一张啊，很可能脱掉，很可能这个重诵脱掉，所以他当时翻译的时候没有这个重诵，所以才没有翻译，这是我的想法了，嗯，很可能是这样子，觉得这样想啊，道理比较通了。啊，还有人说，其他的记载里面我曾看到，说是道玄律师跟天人谈话当中，他这个感应记里面呢、啊，有说，鸠摩罗什没有翻译这个重诵啊，好像是不大对的，有这么一种情况。啊，我想鸠摩罗什三藏他的智慧不会比天人差，啊，必定如果原文有而没有翻译。是有它的特殊作用啊，那么很可能是他翻译的时候没有这个重诵，这是我的看法啊，对不对不得而知，已经相差一千几百年了，没有办法对照了啊，没有办法把历史导流过来啊。那么现在既然流通本都有寄送了这个寄送什么时候补上去的，因为现在流通本的《法华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原本是没有，什么时候才补上去呢？最迟啊，不会迟到宋朝后，很可能就在宋朝初年，北宋，宋朝初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宋朝初年呢、啊，这个慈云灿竺尊氏法师，就跟这个四明尊者师兄弟的啊，四明尊者的名字叫做知礼，知礼，礼貌的礼呢，啊，知道的知，四明尊者的名字叫做知礼。慈云灿竺的名字叫做知白，啊，白黑的白了，啊，他叫做知白，他们是师兄弟，是法师兄弟，是同样亲近这个当时的天台宗的大师，义通，他们都是同样研究天台宗的，而这个普门品重诵最早的注解呀，就是慈云灿竺，尊氏法师。尊氏法师最早注解这个普门品重诵，他的题目叫做是普门品重诵，题目就这样的，是普门品重诵，现在的这个万字序藏里面还保留这个原本啊，所以解释普门品的重诵最早的就是慈云灿竺尊氏法师啊，他是在宋朝初年，宋仁宗时候的人，他在宋仁宗时候啊才入面，很特别的啊，这个四明尊者解释这个观音一书啊，他著这个观音一书记，一书记里面也把这个普门品重诵把它添进去，也加以解释，也说明是慈云灿竺啊有所解释，那么就是根据慈云灿竺尊师法师的科判啊解释把它揭露啊，这个编在这个《一书记》里面，所以现在的流通本呢，《观音一书记》里面有重诵的解释啊，可见他们师兄弟两个人呢、啊，是慈云灿竺尊氏法师啊，先解释普门品重诵，然后不晓得经过多少时间，或者是几年，十多年也不一定啊。那么这个四明尊者智利法师啊才注解这个 智者大师的观音一书，叫做观音一书记，所以把这个普门品重诵也把它补足解释。所以他这个观音一书记里面说明说，智者大师当时没有看到这个重诵，所以他的观音一书里面没有重诵的解释，现在是根据尊师法师的解释啊，把它补充，后半也是照他的原来的。而这两位师兄弟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啊，他们同样是69岁往生，相差四年，这个慈云善竹啊小四岁，智理法师四明尊者大四岁，一样是69岁，前四年这个四明尊者往生，后四年慈云善竹往生。慈云善竹尊师法师他就是修观音法门得到大受用，他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啊，修这个波州三昧90天常行，就是单走单行，可以行可以站，这两种唯一，不可以坐不可以卧，要90天。他修这个波州三昧啊，因为这个很辛苦的事情啊，90天，结果他生了很严重的病，那么很严重的内伤的病，而且他的脚啊，因为单走动啊，站了久了，这个脚底都龟裂了，都裂了，流血了，很严重。那么因此他打算是必死了，不管如何，他这个三脉必定要修到他成就啊，死也要死在这个官房里面。那么因此他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至诚恭敬的修这观音法门。他在这个最痛苦的时候啊，看到观世音菩萨现前，用这个杨枝净水滴在他的嘴里，引出他嘴里的这个好像是有几条蛀虫啊，脏东西出来，然后这个甘露滴到他嘴里，吃下去之后全身清凉，等到他晕倒醒过来之后啊，完全复原了，身体恢复健康。所以从此之后啊，他就提倡这个修这个观音法门。另外有一部经叫做请观世音菩萨消除毒害陀罗尼经，简称叫做请观音经，智者大师有译书。这部经里面就是说，当时毗舍离城，印度的毗舍离城啊，那些人众啊犯这个这个传染病，就是疫病啊，传染病，很严重的传染病，死人很多，很可怕。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求释迦牟尼佛，他们这个病啊，世间的医药没办法治疗，怎么办？那么佛就劝他们呢，你皈依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来救度。那么菩萨现前呢，把甘露水洒遍毗舍离城，那些传染病当下就突然之间就好了。那么因此毗舍离城人都供养观世音菩萨，那么那一部经里面有观世音菩萨说的这个消除毒害的咒，毒害就是传染病啊。那么当时慈云忏竹就根据这一部经还有大悲心陀罗尼经说明这个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啊，那么所以这个四明尊者啊有这个大悲忏礼大悲忏的事宜，又从那个时候出来的。慈云忏竹修这个观音法门呢，有很大的感应。杭州天竺寺重建的时候啊，他每一根这个梁啊，横梁那个木料啊，每一根他都加持大悲咒21遍，每一根梁都要念大悲咒念21遍，然后才上去。后来他那个寺庙建好了之后啊，遭到几次火灾啊，都烧不着，都不会被烧。这是慈云忏竹修观音法门的真正的感应的这个事实，在传记里面都有所记载。所以这个慈云忏竹解释这个普门品啊，就是他感念观世音菩萨啊，这种大悲感应呢、真是不可思议。因为这个重诵里面呢有许多前面长文里面没有的，所以因此之故啊，他需要加以解释。那么很可能就是由慈云忏竹尊师法师解释这个重诵之后，才把它补充进去的 后来鸠摩罗什三藏翻译的法华经啊就有这个重诵了啊、很可能就那个时候才补进去，因为在这个慈云忏注之前呢找不到资料，找不到这个普门品重诵补进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普门品里面的资料，所以很可能就是慈云忏主那个时候，就是宋朝初年宋仁宗那个时候啊，就把这个寄送补上去了，这是我的想象，因为最早注解就是慈云忏主。下面就是寄送了，佛经啊、这个有长文有寄送啊，长文就是我们普通一般的文章的散文体呀、散文体，因为这个文句有长有短啦、四个字一字一句，六个字一字一句，甚至十个字一句不一定的，叫做散文体。句诵啊，就是润文体，润文体固定的字数，五个字一句，或者是四个字一句，最少三个字一句的也有，最长的，除掉七个字一句之外，也有九个字一句的这个句诵啊。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七个字都有，八个字的也有，很少；九个字的也有，很少啊。密部里面的句诵有很多是九个字一句的，显教的教典的句诵啊，很多是四个字一句、五个字一句，啊，也有七个字一句。例如《华严经》的句诵啊，五字一句、七字一句的最多。《法华经》的句诵啊，也有四个字一句的，例如比喻瓶。啊，比喻品的句诵啊，就是四个字一句。句诵有两种，一种是重诵，前面有长文，按照长文的意义重说一遍的，用句诵重说的，那个叫做重诵。还有一种叫做孤体诵，孤然而起，只有句诵，没有长文。或者是长文里面有这个句诵，而不是长文里面的意义的，例如《法华经》龙女所说的诵，那个句诵，那个句诵长文里面没有的，是他孤然而起说的句诵，所以那一类诵就叫做孤起诵。例如《佛本性经》，《佛本性经》整个都是句诵，没有长文，那都是孤起诵啊。那么现在这个句诵啊，是属于重诵。重诵前面的长文的，长文以后又重诵啊，有四种情况啊、有四种原因啊，这个长文以后有重诵。第一，随国俗，随国家的风俗啊、印度的文法的风俗啊，他喜欢在长文里以后啊有重诵啊、等于我们中国文法也有文后明啊，明座右铭的那个铭，文后铭啊，例如这个潍山锦册的啊，锦册文后边也有文后铭啊，啊，所以中文呢、往往有文长文之后有名词，那个名词等于句诵，所以就是文后铭，这随国家的风俗。第二，随药浴，耗药的药啊。音乐的阅读药啊，随药浴。有人喜欢散文体的长文，有人喜欢润文体的句诵，随众生的好药啊。你喜欢长文的，你只读长文就可以；你喜欢句诵的，只读句诵就可以。这随众生的药浴啊，喜欢，所以经文长文以后有重诵啊。第三，随身解，随众生的根性对于佛法的了解情况而定。有人读长文能够了解啊，有人要读句诵才能了解啊。假如他读长文才能了解，读句诵不能了解的，那他读长文就可以了。有人只读长文还不够了解，必定要读句诵的，那就要加上重诵了，这是随身解。第四，随根性，根性有立顿，立根的人呢、听一遍就行了，他就懂了，一文千悟了啊。顿根人呢、一遍不够的，甚至十遍还不够的，忍一能知几百知， 人十能之几千之啊，这类的钝根人那就不止一遍可以了。那么因此如果根性差的他又再闻才能懂，单听长闻不够他还不能了解，再听重松啊他懂了啊。那么我随着根性立钝呢、啊、所以长闻之后有重松啊。那么经文长闻之后有重松，有这四种情况，随国俗，随要欲，随生解，随根性。还有这个表示佛的慈悲无穷无尽，佛的大慈悲，长文已经说过了，再说一遍，如果不是彻底悲心啊，他何必再说呢啊。所以表示佛的大慈悲，所以再说一遍啊。还有一种随当时听众的契机前后不定，假如他前面正在说长文的时候他没来啊，那么或者是说到一半他才来，他只听了一半啊，前一段没听到，这样子他没有办法得到整个佛法的了解呀。所以长文之后再说重诵的话，即诵重说一遍呢，后来的人就整个都听到了，长文里面没有听到的到即诵里面听到了。所以对于当时听众啊，有前后的缘故，后来的人恐怕没有听到前文，用重诵再说他们就听到了，这也是表示佛的慈悲。那么这是重诵有这些情况啊。那么重诵的内容啊有六种。第一是抄诵，超脱的抄，抄诵就是说长文在后边他超前而诵，抄诵。第二是追诵，长文在前面，他这个句诵是摆在后边，追前长文而重诵而诵之，叫做追诵、抄诵、追诵。第三广诵，长文很简单，说得很简单，句诵里面详细说，广诵。第四略诵，长文说得很详细，句诵里面很简单，四句两句就说完了，这个叫做略诵。略诵长文里面简单长文里面详细，句诵里面简单，那就叫做略诵。第五补诵，补足长文里面没有，但是按照它的意义应当要有那么长文里面没有，在句诵里面补足，那个叫做补诵。现在这个普门品的句诵里面呢有好多是补诵的是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这都是补诵，长文里面没有的补诵。第六意诵，意义的意，意诵是文字里面呢长文有这个文字啊，句诵文字不一样，但是意义相同，文字不一样，文字的说法不一样，可是它的意义相同，这个叫做译诵那么句诵这个重诵里面呢有这六种情况，抄诵、追诵、广诵、略诵、补诵、译诵对照后边的句诵都有实际上这些道理呀，我在讲法华经续评就讲过了因为这个普门品想要单行流通啊，所以在这里再补充再说一遍现在就说下面的句诵了句诵的科判有两段有三分作三段。第一松诵两问，第二松诵两答，第三松诵两劝，这是文会议里面的科判了松诵两问就是双诵两问，就是把这个前后两个问呢、合并起来做重诵双诵两问。尔时无尽意菩萨于句问曰：“这应当要有一个标诵，然后才是正说。”科判本来应当这样的，可是现在原文没有我们要知道这是叫做标诵，标出下面的重诵的文句来。尔时就前文长文说完那个时候。那么无尽意菩萨用句诵再问一遍下面是无尽意的双问世尊妙相句 我今重问彼，佛之何因缘，名为观世音。这个文字都非常之好啊，啊，念起来都是非常顺口的。世尊，指释迦牟尼佛，妙相具赞叹佛。妙相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赞叹佛的应身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通通完备，具完备，满足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样样完备啊。赞叹佛的身相庄严，那么表示赞叹佛的。我今重问彼，彼指观世音菩萨啊，重问，因为前面长文已经问过了，现在用重诵再说一遍，所以叫做重问啊。又这个重字啊，就是两番的问啊，第一番问问灯明所疑，第二番问问油画方便，两番的问就是重啊，重就是两番啊。所以现在我把这个两番的问同时在这里请问于佛，佛之何因缘名为观世音，这两句是单提出初番的问啊。佛之指观世音菩萨，佛之是菩萨的通称呢、啊。现在无尽意菩萨看在观世音的视线菩萨身相上，也称他为佛子啊。何因缘，他是什么经验什么助缘呢、啊？而他的名字会叫做观世音，有其名必有其意，所以要请问一佛，他的名字为什么会叫做观世音？具足妙相尊，具大无尽意，以下是双颂两搭。有两段，第一加颂总叹行愿，第二别颂两答。加颂啊就是补颂，加增加，前面长文没有，加颂就是补颂啊。具足妙相尊，具大无尽意，这应当按照前面的例子也要啊用这个长文来说啊。二十四尊一句答曰啊，配合前文呢、啊，应当二十四尊一句答曰，因为他又把这个重诵一直连贯下去的缘故啊，所以翻译的人也就把他用这个句诵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具足妙相尊啊，具足妙相尊就指的释迦牟尼佛，具足妙相尊赞叹啊，佛具足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微妙的相好啊，是世出世间最为尊贵。那么既然是用句诵请问呢，佛也又用句诵重复来答复了，所以句大无尽意，用句诵答复无尽意啊。鲁听观音心，善应诸方说。鲁指无尽意，你现在听我讲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大愿之行啊，他善能应化于十方世界啊。观音行总答第一番的问答啊，你要知道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叫做观音吗？那么他的修行，他的大悲，就是他的灯明所以，善应诸方所，善能普应于十方世界，做度化众生事业，这就是应现三十二应身啊。所以这两句话已经包含总已提出啊，你所问的这个灯明所以。以油画方便呢，后边我会一一提出来说明。归宗禅师他上堂的时候就提这两句话对大众宣布说，鲁定观音行，善应诸方所，说出这两句话。当时的僧众里面有一个人就站出来问说，如何是观音行啊？什么是观音行？你长老既然提出这个观音行来，那我就要请问你啊，什么是观音行啊？归宗禅师弹指一下啊，这样子弹指一下，再问说，诸人梵文佛，你们大家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我这个弹指声音很小啊，后边听到吗？啊，听到，哎，后边点头啊，我知道他听到了啊。他这么一弹指，诸人梵文佛，你们听到我这个弹指吗？听到了。大家就答复说，闻。 说我闻到了，听到你的弹指了。归宗说，你这一群的浮毒汉还在闻呢，就把他赶出去。为什么？闻，不闻，声无声。等到后边第四卷后边呢，罗侯罗集中啊，那个楞严经后边第四卷罗侯罗集中，那就说得很清楚了，那就说得很清楚。哦，这个配合楞严经来说，如听观音行善业诸况说，闻他是修耳根圆通得道的，这个十四无畏三十二应，上通下化。那么我这一摊子，你说闻，你这完全是凡夫之闻呐，不是反闻之闻呐，所以把他赶出去，这是禅宗的公案，如果是按照这个方式来，那么大家都得赶出去了。我不会赶你出去，因为我不是归宗啊。我这里是普门，不是归宗，所以不会赶人走，只有希望人来听啊。情况不一样，我们都在闻，不闻不行的。我们如果不闻的话，没有办法了解啊，所以只好闻了啊。那么这是禅门的公案里面呢，指这普门名的句诵啊，他也有这两句话。那么这可见这个普门品的这个句诵有单行流通的情况啊，所以归宗才会提出这两句话来问。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弘也是广大，誓就是愿啊，这个誓就是愿的永烈志，决定要这样做。我这个愿发出来，我决定要这样做，就叫做誓啊，不是咒诅了啊，不是咒诅。这个誓就是永烈志，决定要这样做。我这个誓发出来，决定要这样做啊。誓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誓事后啊，他清净过很多很多的佛啊。那么发愿经过累生历劫，所以历劫不思议，供养的佛也千万亿那么多啊，每一尊佛前都发大愿啊。弘誓深如海，这一句说观世音菩萨的愿力广大，他的愿力广大，深如海，广无穷无尽啊。历劫不思议，他累生历劫修行到现在，那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观世音菩萨从初发心到成佛，楞严经里面有耳根圆通有所说啊，还有其他的经文都有记载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历劫修行情况。修行经过的时间多，他的修行所亲近的佛就多了，是奉事亲近于佛不止一尊佛两尊佛，千亿佛千万亿那么多啊。那么每一尊佛前都发愿，发大清净愿。佛菩萨初发心、初发菩提心都有发愿，愿有通有别，通愿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通愿呢，无论哪一尊佛，他因地发心都具备这四种愿；无论哪一尊、哪一位菩萨，他初发心都发这个四弘誓愿。那么由四谛知道众生的苦恼，所以发这个四弘誓愿啊。那么他这个四弘誓愿是通愿，每一尊佛、每一位菩萨都有他的个别的特别的别愿，例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药师佛十二大愿啊。每一尊佛、每一位菩萨，个个有他的别愿。地藏菩萨他发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那么观世音菩萨他发的愿必定很多了，誓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每一尊佛前都发过愿呢，愿都是清净的，无条件爱护众生，无条件度化众生，无条件才是究竟清净啊。那么究竟观世音菩萨的愿有多少呢？平常一般佛寺里有一个站子观音大士四号圆通，十二大愿四弘身，认为有十二大愿，说观世音菩萨十二大愿 可是这个十二愿呢，找遍权杖查不到。观世音菩萨，我们没看过他这个十二大愿啊。我在30年前我就说过，这个十二大愿的二啊是错误。为什么？很可能是六啊，是十六大愿呢、啊。在古代木刻的书本呢、啊，它上面那个六字的横稍微长一点啊。假如这个六字这样写的话，木刻本呢、啊，久了糊化，很容易这两下面两点掉了，这就变二了。下面那两点如果掉了就变二，本来是十六，啊，可能木刻本下面掉了两点呢，就变成二，由此就误会以为是十二，实际上是十六。我说这个话有根据的，不是我自己闯的，啊，第一有文字的根据，《大悲心陀罗尼经》可以找出十六个愿的名啊、这个名文字来。第二，《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科注前面有轮观，轮观里面说到这个愿的道理呀、啊，通愿别愿，说到别愿的时候，他有这么一段文啊、他说：若七佛经中或四愿，或八愿，十二愿，即弥陀48愿，观音16愿等。我找到这个根据，观音16愿等，很显明的，观世音菩萨，现在经文里面可以查到的16个愿，不是12，所以我认为必定是木刻下面那两点呢，九字磨掉了，就变成二。只看到上面一点判啊、那么两个横呢就看成为二，所以就变成12愿，实际上是16愿。那么这个16愿根据哪里呢？大悲心陀罗尼经，就大悲咒的那部经。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呢，它有这么一段文：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同男同女，欲诵持者，以诸众生其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先当从我发如是愿。我观世音菩萨自称啊。那么既然说你们要念这个咒，就要跟我发这个愿，可见观世音菩萨他曾发过这16愿。而这个愿文呢，就是代替众生发了，所以他要众生念观世音菩萨，他这个愿呢，每一句都有，第一句是南无大悲观世音啊。就是这个大悲忏里面也有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每一句前面都有南无大悲观世音啊、那么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胜般若船。这是第五，愿我左得越苦海，这是第六，愿我速得戒定道，这是第七，愿我左得涅盘山，这是第八，愿我速会无为色，这是第九，愿我早同发性身，愿我早同发性身，这是第十，10个愿呐、这是句诵，7个字1句的句诵啊、有10个愿。下面接着有6句啊、6样事情是可以看作愿。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推者，这是一。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这是第二。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这是第三。我看这个翻译的时候，很可能呢、这个消灭跟枯竭啊相反了。应当是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枯竭，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消灭，这个道理可能要比较显明一点，可是他翻译的时候可能是抄错，也不一定啊、但是按照这个原文照读啊、我若向恶鬼，恶鬼自饱满，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地狱有3愿啊、 恶鬼修罗畜生合并起来就六个愿，所以应当啊是十六愿，十六愿。五个字一句的愿文啊，有六愿；七个字一句的愿文有十愿，合并起来就十六愿啊。所以那个十二大愿是红身呐、啊，那个二决定是错，应当是十六大愿是红身。整个中文的大藏经里面，其他找不到观世音菩萨的愿文，只有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有这么一段啊。而且他开头一句是说，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可以明证观世音菩萨他是发过这个愿。现在你们要跟我啊修学这个法门，要持念大悲咒的话，你也跟我一样的要发这个愿，那么代替众生发，所以叫做每一句都有大悲观世音啊。这个不是观世音菩萨自己这样自己称自己，而是要众生这样做，所以那么这个愿文呢、啊、每一句都有大悲观世音，表示是菩萨这样子发过愿的。当然前面还有句颂啊，我把它略掉了啊，因为我们目标是在说愿文，不是讲这个经文。那么由此可以知道，观世音菩萨是曾发过这十六愿啊，应当是十六愿啊。第一，有大悲心陀罗尼经的愿文十六可以明证。第二，地藏经科注里面的轮观讲到愿，明明有这么一句话，观音十六愿等，由此我认定观世音菩萨的愿，假如你要说的话，是十六大愿是红身，绝对不是十二，十二会跟药师佛的十二混乱啊。那么实际上佛菩萨的愿力无穷无尽，而且观世音菩萨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而且前面的弘誓深如海啊，历劫不思议，发的愿真是无穷无尽啊。那么现在在中文里面能够找到的只有这么几啊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观世音菩萨是十六大愿啊。那么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啊，我未如略说以下呀，我们就下次讲后边的句诵，又是很多故事了哦，不听到很可惜哦，后边的故事更好听了哦，下回。